一张我们有那些你可能注意到或者应该注意到整个电脑系统上星期已经改变了，这就是一改变我们就想每一件都可以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行的话，如果你今年在跟我们一起在读经，在读到马可福音，我们之前看了星期天看了第一章，往下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主耶稣开始行起神迹奇事，我们就把它往前看，看到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教训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这是一个被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们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都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是马可记录的在会堂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人被鬼附着，他是被鬼完全掌控的，这就是这。当你看到被鬼附着的人，你就很明显，非常明显，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特征。当他在这里面，当他马上认识基督耶稣是谁，他把他叫出来，这是基督耶稣在他的这些听众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声誉，就是他有灵界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有一位我们看不到的就像灵界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进去神，但是已经揭露了主耶稣看到，他说我知道有这个灵界的事情，这些被鬼附着是怎么样。你看二十九，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三门的岳母太太的妈妈就是他的岳母生病了，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和被鬼附着来到耶稣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这是第二个神迹奇事，马可记录的，就是他跟彼得的岳母治病。你看彼得他离开了渔船，开始跟随主耶稣。我想可能彼得的家庭会在疑问说，你在做什么？你都离开你的正当职业，你就跟随他了。可能他的太太或者他的岳母看他说，哦，你看这彼得又干这些事儿，又跟随他，现在基督耶稣跟他进来，马上把他的岳母治好，他就来服侍众人。那就是他有这个热病。你知道这个，你们最近可能都得过这些病，你得了重病，你不可能马上起来就服侍别人，你要恢复。当耶稣在治病的时候，不是慢慢的治愈，而是马上就治好了。所以你看到来了各种病的人，还有被鬼附着的人，他就治好了，又赶了鬼，他不让告诉继续往下看。你看四十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我们从看马太的眼光来看，几个星期之前我们说，你若看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就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又是基督耶稣治好了这个疾病。当他治好了这大麻风，不是一个慢慢的治愈的过程，你就是没有人说，他说我得了这个病。大麻风很严重的，人都可以死的，当时他那个年代是都没有治的。那这个人得了治不好的病，而且他没说我知不知道能不能治好，但是他马上就治好，根本不犹豫。你再来看第二章，治好了瘫痪病。你就听到在房间里就有很多人聚集，又听到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他在对他们讲到，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用四个人抬过来，因为人多不得近前。他们带抬着人来，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的尺寸，他们就放到这个平的房顶上，然后把他们降下去。基督耶稣这次看这个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如果是这些法利赛人，你会说什么？就开始说他了，就说这是谁呀？他觉得他是神吗？还能赦免罪？当然他当然是。这是基督耶稣说，你心里怎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哪一点容易呢？是你的罪赦免了，还是说你治愈了？哪一个容易？我哪一样都行。他就把他治好了。这就是主耶稣在行神迹奇事。都是在他讲到这几年，没有一种情况他治不好的，他完全掌控了这个死亡、疾病、灵界、自然界各种情况，他都能够战胜，他都有办法治愈，没有什么他治不了的。 他已经向大家证明了，而且有目的。必须要记住，就是当我们想神迹奇事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很清楚什么是神迹奇事。我们会复习一下星期天早晨我们讲过，可能对我们有利。我们必须要清楚要知道这个神迹奇事的定义。我们先看定义，当我们在讲神迹奇，这一个特别的事件是由神掌控的，是通过人，并不是用自然力可以解释的。当我们要定义的时候，必须要说几方面，是一个特别的事件，由神通过由人通过神所进行的，可以用自然来解释的。他这就是我所这样解释。我们要仔细再看看，因为很难去定义一个神迹奇事。我在解释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过几点，要小心，要把这神迹奇事跟超自然的行为，有些当时给你举一些例子。当我们创造世界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奇迹吗？这并不是，这是他说有就有，这是超自然的行动，这没有人参与，神任何时候就可以完成。而这大洪水是神迹奇事吗？它是一个超自然的行动，但是神让地球充满水是一个超自然的，它还是自然能力，神做一些事情超自然的，没有人参与这一点。在启示录，在启示录最后讲到最后，那些风，还有你在他们把那个风打开，有什么事情发生，有号，还有这些有灾，揭开阴，还有一些灾难，各种灾难降临，还有号吹响的时候，这是神的审判，这是超自然的行为，是神所做的所行的。我们再看其他的，我给大家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人走进房子，看到孩子正准备拿着一个钥匙，或者拿一个钥匙插的那个插座里头，你一下抓住他了，你说哎呦，我抓住他真是救了他，这是一个奇迹吗？你肯定是感恩的，但是你不可能把它称为奇迹，这是一个神的事情。我想让你们给一些例子，当你想旧约里面约瑟在监狱里，他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酒长和这个厨师长也进去，他们让他解了梦，又忘记他，然后又把他想起来了。你会想，这是一个神迹， 他在监狱里，而这两个事情发生，这是神所特别安排的。摩西在希伯来人被打的时候，摩西出现了。他在法老的房子，他出去的时候有埃及人在打那个希伯来人，然后摩西救了他们。这并不是奇迹，这是神允许发生的，他想让你在那时候出现就出现了。当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跟神迹奇事不一样，他跟超自然的这些现象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相信神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很多人说那是个神迹奇事，我们说神允许这事情发生。超自然的行为还有神的特意安排，神的允许，这是但是他们很准确，但是神并不是要给我们做这些事情。而那个讲那是神的特别安排，超自然还是神迹奇事，还是这三个都是，还是什么都不是。我也会这样说，但我想告诉你们，就是说不要把这两个如果有人说神迹奇事是讲话的驴，你不要说哦，那不是神迹奇事，这我们不是在讲这些，我们就想知道明白什么是神迹奇事。为什么我要把这些分开？如果有些人说神迹奇事，贝勒在走的时候，神想让他引起注意，他不听，突然这个驴开始说话了，这么多年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突然打我？他都没有想到，驴对他说，他又对驴说话，这是神迹奇事吗？是啊，他在讲话，是他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但是我们是不是把它放到神迹奇事？因为这不是什么目的，我们比较分开的。我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有一些实用的例子吗？我们说创世纪创造世界，大洪水都是神迹奇事，还是驴讲话是神迹奇事？这是有不同的。我们就想让大家明白，神就是应许要带领我们，就是我想让你记住的，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如果都是神迹奇事的，那什么都不是神迹奇事了。你好好想一下，如果每一件事都是神迹奇事，那就没有神迹奇事了。因为神迹奇事是少见的，因为我们是很了不起的事，不常发生的事。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都定义为奇事的话，我们就没有了。我们愿意去看，就说神在行一些神迹奇事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应该找出这些事，这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会告诉你，是有他通过人在讲特别的信息，他允许这个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是有一个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你有这个恩赐行神迹奇事那就去行吧，他是把这些叫神迹奇事。我们今天晚上做一些 Bible study 查经，Exodus chapter， 先翻到出埃及记，再有人翻到生命记。我们我们先来看神叫这些事情，出埃及记七从第一，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替你说话，他替你说话，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要在埃及地行多行神迹奇事。这就是神迹奇事，那就是实灾，这就是他就说这是神迹奇事。你要说神迹奇事就是让你引起注意，还有什么呢？这就是要启示，要有什么事情，有这个事情出现就会有另外一个出现了，给你一个方向指引。我们有一些标志， SIGN 标志，我们把这个人指向什么，让人注意很清楚。这就是神迹，奇事。让你停下来想世界的七大奇迹，知道是什么吗？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一样一样说。我知道埃及的埃及金字塔，会让你叫吗？我看过图片，我去年我想去，我们家里其他人不想去，他们说不想被杀了。神迹，世界的七大奇迹，他们一看就说怎么做的。哦，这就是引起你的注意。如果是神迹， 启示，神迹就是把你给你一个指引，这个就是让你惊叹，就是并不是每一天的普通的工作。生命记六章二十四，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耶和华他在讲的时候，他说，神，你通过这些神迹奇事说明你是谁，我想让你，就是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把他们在海中行干地，又赶他们逃在 135大卫王，他在说，他也说，耶利米，他说这就是神所说的神迹奇事，但以理六章二十，六章，他在那个笼子里，他说神。你做了神迹奇事，都是人所难想象的事情。他从这个狮子的口中留下了他，这是神安排的还是超自然的？第六章，这确实是一个神迹奇事。但以理说，他说你做了神迹奇事，所以我们把它，当你看新约，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八节，基督耶稣对他们来看，想更多神迹奇事，耶稣就对他们说，若看不见神迹奇事，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还是看了，还是两样都看到才信。他已经当时已经行了，所以这个约翰记录下来的，他是把水变成酒，他这会儿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了，所以这些人看到他的时候就说，我们想看更多的神迹奇事，要小心。你 不需要，你不需要信基督耶稣，但是这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三，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还在说，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保罗说，你们，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要提醒你们寄信，特让，十九，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知道，他又讲了，哥林多后书十二十二，这就是让大家引起注意的。希伯来书二章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神通过这些神迹奇事，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在讲神迹，我们在想圣经中讲的是，神迹奇事，神要做的。让人们惊叹的。我们再往前看，大多数人都，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信心医治，这跟有些人说他有信心医治的人，你在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医治跟基督耶稣他的医治有什么不同？你的观察是什么？我们有不同的强调的重点。你会发现，不断重复的这些人，跟随这些人，他们就说，我们发现有一个发生了，两个发生了，不同的是什么呢？还有什么不同？有些人来到基督耶稣面前，他治了多少人？治了多少程度？100%马上医治。我做了很多，我看了一个奇怪的火这本书，就是这些人在的那，他想过来，他说你不能来，叫一些人都不要过来，他觉得他能够医治的都不可，有些人都不能医治。而像马可在这记了，就说好像没有什么他治不了的，跟我们相比，在圣经中记录的来看，摩西从石击水，这就会让你看到，你看他所做的，他敲了那个，他轻轻的爱上了那个石头，水就出来了。这种能力并不是今天所能看见的，你可能相信，但就是根本不同。当我们往前看，这个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让你知道，就是给人传递特别的启示。他就想人引起人的注意，也花了 选择了这个特别的时间，也把这些称为神迹奇事，就是要传递一个信息。这个神迹奇事呢，是人走看到之后就不再怀疑，就看到他基督耶稣治好了病，他们就看到在安息日他也治好了人，他也治好了瘸子、大麻风，这是很明显，他们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不同寻常的。有特别的目的，当你看到这使徒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把人带到弥赛亚面前。我要向你介绍，我们看历史，圣经的历史，我们从圣经讲了多少年的历史？6000年，可能4000到6000年，从这6000年历史上来说，当你看圣经上的神迹奇事，有一段一段的时间，你从启示录你看没什么神迹，然后出埃及记你有很多神迹奇事，摩西带领人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有积水，他在旷野的时候40到80年，还有约书亚做的差不多100年，有很多神迹奇事，然后就没有了。当约书亚的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但是并不能说它是神迹奇事，只能说是超自然的，就能够看到神还在做工，但没有人像摩西那样有能力。再往前看到列王记，有以利亚、以利沙，在那时候你又看到神迹奇事出现，他们两个人都在行神迹奇事。当摩西、约书亚，摩西和约书亚就是人要把他们，神把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呼召出来，以利沙就让北部的十支派要去认罪，他在传递这个信息，他并不是在讲神迹奇事，而是在传递信息。到基督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在行神迹奇迹，基督耶稣说是弥赛亚，他在建立这个就是让大家毫无疑问。我们再看第二部分，下星期你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神迹奇事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神迹奇事有什么更个人一些？整个宏观上来看，摩西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如果10个，可能20个。以利沙、以利亚，他们有多少神，行了多少神迹奇事？20？100？也没记录到100，可能20个。但是基督耶稣和他的门徒行了多少神迹奇事？ 你会说多少呢？如果说一千都不难，你看那个时候你就会说他把所有来的人都治好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他到埃弗所，以弗所，每一个人来的人他都在治，上百上千个神迹奇事。这一段时间为什么神迹奇事比之前还多，让大家惊叹，就是让你看到，我们认识到，就是在人类6000年的历史，我们不再继续，不是一直有神迹奇事，有三大段时间，80、100年或者150年的时间，也就有300年的时间有神迹奇事。前两部分你把他的那个神迹奇事数出来也不是很多，你就来想神迹奇事并不是说一直持续的发生的。在圣经上说，圣经上的观点来看，也不是应该常常出现的。所以在我们看神迹奇事的时候，神没有应许，就说它是一个继续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星期我们继续再看神迹奇事，尤其是来看今天的神迹奇事。他还在工作吗？他能够再继续做工吗？他，我们怎么样回应？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本圣经，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还在神迹奇事，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安息并相信。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你所行的神迹奇事是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主。让我们能够学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